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印翔的专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呢，就只有陈印翔本人叽里呱啦挑战话不落地。其实我很害怕自己一个人录音，因为自己一个录音实在太困难了。有鉴于上次跟打姑两个人一起录音，已经对我产生心理很大的压力，因为毕竟也没有多好听。这次轮到我自己一个人，我只能努力加把劲。而且我昨天讨了救兵，我问网友说，请问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呢，或是 QA？ 所以这一集我们的主题就是回答 QA 的问题，虽然有点偷懒，但我的回答可是非常认真的哦。第一题呢，就是请问印翔会与三根一起录一集吗？答案是不会，因为我昨天晚上其实有邀请他，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想要说好赶快录好了，但我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坐好久好久，然后就想说想不出来到底录什么，然后就跑过去问三根说，哎，请问您想要跟我一起就是录一集录音吗？但三根就是说他对于麦克风实在太害怕，所以他就是拒绝了这个提议。所以我在想这辈子应该是听不到与三根一起录音的这个集数了，因为这题也蛮多人在问的，就是能不能请土豆或是三根一起来录一集呢？答案是目前是不可能的哦。而且说真的，如果请土豆来录音的话，我不知道最后剪一剪大家会不会以为土豆根本没有来，因为土豆的话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剪一剪可能会觉得哎，他根本没有来。那三根又有口麦症，只能说要等我们两个都换男朋友才可能一起录。下一题是如何快速判断初次见面对象是同性异性恋？我是女生，每次遇到欣赏的对象后都发现
哈，你也介意找 boy 哦。
我觉得这一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毕竟现代人很多很多人都有用 IG，我只能说大部分的人都有用 IG， 尽管他是没发什么照片，但他一定会追踪别人，那你就可以从他追踪的人里面去分比例，他追踪的男生比较多还是追踪的女生比较多。那如果追踪男生比较多一点点，而且那些男生账号是露身体的或是一些帅哥，那他可能大比例上会比较偏向喜欢男生一点点。那如果他今天都是追一些很漂亮的女生，那恭喜你，他就是异性恋。那如果他追踪了很多轻工具的迷因，哇，恭喜你，你可能找到你这辈子最好最好的好姐妹了哦。而且我自己觉得这几年跟以前很不一样的是，以前就是同志会比较想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但就是这几年我觉得同性恋都过得蛮显化的，就其实你不用太深入了解或是跟他太熟，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哦，他喜欢男生或女生。因为以前我可能会不敢在路上跟人家说哦，这是我男朋友，但现在的我就是已经显化到不行了，已经是同性恋救急体。我就是在路上或是工作场合遇到就可能是接洽我的人，我就会如果三根有在的话，我就会一起介绍说哦，这是我男朋友。
男朋友三个字说起来也不会到这么难哟，但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以前一定会说哦，这是我朋友。那就祝福你在2024年老旧的同志雷达赶快更新。
好，接下来的问题呢，其实是蛮多网友一直有问我，然后我没有太详细的回答，因为一直找不到机会。这个问题呢，就是请问花艺工作到底推不推荐给社会新鲜人呢？我只能说不太推荐。为什么？因为做花其实非常非常的累，而且薪水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它的最高门槛在大台北可能就是大概在4-5万左右吧，如果你今天是给人家请的话。
而且4-5万大概是设计师的价格了，而不是设计助理。你在花店当设计助理，基本上的薪水大概是28000左右，就是领最基本的薪资。
但是做助理就只能是非常非常累，因为很多事情你想要学花跟插花都是必须经由店里的设计师同意之后你才可以去碰那些花材，因为花材算是耗材，你只要把它茎剪短了，那个茎就是回不去原本的长度，就会变成耗材。所以一开始助理在练花的时候，通常也都是拿比较烂的花，已经就是回收回来的烂花去做。我当初也是。那在碰花之前呢，你在做的工作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琐碎的事情。助理要做的工作呢，就是帮花、剪花角、整理花材、清洗水瓶、泡海绵、扫地、倒垃圾、搬东西等各种粗重的工作。
而且我自己觉得在求职上并不会有太多的选择，因为台湾的花店说穿了就大
概比较有名就是那几家，因为大家没有这么多送花的需求，因为台湾人还是比较偏向就是婚丧喜庆才会用到花，所以需求量没有那么大，所以花店并不会太多。在求职上你一定会受到阻碍啊，因为你选择就不多了，然后外加就是今天有一间花店你好喜欢好喜欢它的风格，想要去那边工作，但它不一定缺人，因为小花店的配额基本上都大概四五个左右就已经很够用了，所以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面临处处碰壁的小小危机。但是如果你还是真的好想好想做花的话，那就是推荐你，你可以先从单堂的花艺课程上起，但因为花艺课程就是比较偏向体验课程，所以它做的东西会比较轻松一点点，因为你所用的东西都是被准备好的，你只要去做花束或是插盆花体验拍照漂亮就好。但实际上真正花艺的工作我觉得最累的原因是它还是劳动活，你今天从市场进来的花，你必须从很大的纸箱里面把它们分门别列全部拆掉之后帮它去除叶子，那怎样玫瑰好多刺，我最恨除玫瑰了，我每次除玫瑰我的手一定会被刺到流血，那个刺就是好痛好痛，但不会死，但就是会很不爽。然后因为每间花店的规矩不一样，我之前有其中一家花店是每天要帮花材换水，换水这件事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但非常非常的累，因为一间花店大概会有三四十个水瓶是放鲜花的，因为它都是分门别类放好之后呢，你在以后制作上你要选花材会比较容易一点点。然后因为花店是小店，所以人力配置上非常非常的稀缺，就大概一天会有一至两个人上班，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上班的话，哇我跟你说那四十个花瓶换完水之后你的腰酸背痛全部会跑出来，因为装水的花瓶非常非常的重，而且花店通常都是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狗用，就是因为花店有很多布置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我也遇过那个妹妹啊，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当助理啊、哦，什么都搬不起来，好重好重，可不可以帮我救命，到后来两年之后她是不是可以就是很像男生这样把那个装满就是海绵的大盆花一个人搬到定位上，那时候就很想跟她拍拍手，妹妹啊你长大了。但是为什么会长大呢？因为就是没有人可以帮你去完成你没办法完成的事，你就只能靠自己，所以力气就会越来越大。然后也有遇过男生一开始进来就是信誓旦旦说我两年内一定要成为设计师，我会非常的认真，结果啊搬东西搬了两个礼拜之后落荒而逃，他不要当设计师了，他要去做别的工作。然后我回想就是我以前当助理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差点过不去，差点弃车逃跑，说我不要再做花了。因为有一年春节的时候，然后我阿嬷刚好在春节前就是去天堂然后当仙女，
所以我就请了丧假，
在大概初二初三的时候就回到台北上班。但因为花店我们那间花店的传统就是过年老板一定会带员工去员工旅游，然后就是出国，
但那间花店出国
家老板才三个人，所以他就带另外一个助理去。其实我心里是觉得无所谓，因为毕竟我刚来这间花店没多久，我也不太好意思说我也想要去员工旅游，因为我就觉得、没关系，我才来一点点，我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明年再去也好。
但是呢当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收到一个好困难的工作，然后因为那时候都是用 LINE 沟通的，我那时候真的好想就是我不要了，我想逃跑，我不要在台北，我不要做花艺助理。
因为我那个花店的老板他的风格就是我今天交代你的一件事，那你就自己要想办法把它完成，那你用什么办法我不介意，我收到的任务就是我要自己一个人去东区的一家店把他们前几天两个人一起布置的超级大棵的樱花树锯掉，然后再回店里。用什么载呢？用拖板车，就是我要自己一个人拖一大堆树木这样子再回店里，然后大概要走大概20分钟的路程吧。我那时候收到这个任务，我只能硬着头皮，我就把所有工具带着，好锯子我需要我带着，
而且那锯子还不是电动，还是最便宜你要靠人力锯的那种，但我告诉自己说没关系我可以的，
板车我需要我带着，然后大台北垃圾袋也需要带着，然后我就风尘仆仆的拖着板车咕咕咕咕就到那间店门口。然后呢因为过年的东区怎样人非常多，逛街民众好多好多，大家穿得好漂亮，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把那个两层楼的樱花枝搬到人行道上，然后在人行道开始我的街头艺人表演，就是现场锯樱花树，然后围观的民众也是非常的多，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尴尬。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想死，我想要
拿起我的 iPhone 8 Plus 吧，那时候，然后我就说，老板，我不干了，这个任务太强人所难了，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呢？但我还是忍下来，我就是很认份的拒，把其他人都当成西瓜，他们看不到我，看不到他，然后还要跟妹妹说，妹妹那个不能拿，那个是我在弄的东西，因为有些逛街妹妹会觉得你好奇怪哦，你怎么在这里聚树，我也要参加。然后呢，我就好不容易把树全部聚完一段一段的，然后搬上板车之后呢，又要一个人把那个地上的花瓣烧起来，然后再风尘仆仆的咔咔咔咔，然后慢慢的拖到花店里面。我那时候心里可是咒骂着，我操你妈，我明天再来上班，我是狗。但是怎样，还是需要上班的，我隔天还是乖乖的来上班，汪汪。但我也是从那时候，我的胆子就突然变大了，就觉得无所谓了，反正就是工作，我就是把它做好。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那间花店接了非常多 VIP 的活动，就是那精品 VIP 活动通常来的都是会是贵妇，所以他们基本上能做的事情不太多，所以假如今天是要做一个 VIP 的盆花好了，他就是会把所有东西都弄好，让他放上几朵花就好。但那时候因为我还是助理，实在好菜好菜，也不太敢跟别人讲话，然后老板就简单跟我说一下，说好你就这样给他弄，可以吗？可以，好好，那开始。我心里想说，开始个屁呀、啊！你跟我讲十分钟，然后我就要开始执行这个任务了吗？但是没有错，我就是硬着头皮上场，就这样开始了。我就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花艺师，我紧张到不行。然后因为 VIP 活动的第一天，通常公关团队都会在，所以公关团队也会在旁边盯着你，看你到底怎么做事的。
时间一到呢。您好，您好，李太太，这边请。我们今天有这个 VIP 活动，是可以一起插花的哦。所以公关团队就围成一大圈，看着李太太与印翔一起插花。这时候我只能靠着我的记忆力默背老板跟我说过这是什么花，这是放在哪里的，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因为实在太多人看了，我紧张到我的双手很像阿兹海默症那样抖抖抖抖抖抖抖不停，抖到花插完了，李太太离开了。刚好这个活动的其中一个 sales 是我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你刚刚很紧张哦，我们全部看得到你的手在发抖，抖到我们自己心里也很紧张，你们老板心脏很大颗，这样就让你上场了。
但因为紧张是会麻痹的，所以我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的客人，我就是服务的非常非常的好，也只能说谢谢当时的这位老板很相信我，让我练胆子，之后我的胆子可是非常的大颗，客人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勇敢的回答跟解决。然后在花店工作这段期间呢，我也学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太急着发脾气。这个故事呢其实有一点点悲伤，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新娘，她来订了一个捧花，然后需要什么色系跟什么花型她都讨论好了，然后也约定好取货的时间。然后呢我就把这捧花绑好，然后到约定时间就大概晚上七点左右，因为我是八点下班，所以我就开始等等等等等等等到七点半，诶怎么都没有来取呢，我就开始拨她的电话，拨她的电话就是完全都没有接，然后我又一路等等等等等等到八点，然后再继续拨他的电话，一样没有接。这时候怎样，人就会想 key 啊，想说搞什么啊，你干嘛不接电话，你这样我到底要怎么下班啊，别人时间不是时间啊，那时候就会想发这种脾气，但就是忍不住了，真的到九点多我就好想下班，我就打电话给老板说，嗯，老板不好意思，那个今天订捧花的人都没来取，那我是不是可以下班了？然后老板就说，啊，你怎么还在啊，好吧，你快下班了，所以我就下班了。然后等到两天后呢，店里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我就接起来，喂，您好，然后是一个男生打的，然后说，不好意思，先生，请问你有打这支电话吗？看你打蛮多通的。我就跟他说，哦，我是某某花店，那就是这位小姐有订捧花，但一直没有来拿，所以就是当时要联络她。他就说，哦，那是我女儿，她出了车祸，她没办法接电话。我当时心真的一沉，想说，那也安内呀。
我那时候想下班的不耐烦，真是不应该呀，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然后就跟他爸爸说，好，那就祝他早日康复，如果他就是之后就是康复之后需要捧花的话，还可以来找我们订哦，就是不会再跟他收钱了。
但最悲伤的是，我后来在那边住了一年多，快两年，这通想要接的电话都没有接起来，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然后既然讲到新娘子，印象身为一个做花的人， 到底建不建议新人使用花艺布置，或是新人到底是选择公证就好，还是要办婚礼呢？我自己啊，上礼拜刚也是做完一场婚礼，然后我会觉得，如果你有钱，那就至少办一场婚礼吧，小小的也没关系，就是邀请亲朋好友来就好了。虽然现代人都会觉得没关系，我就公证简单拍个照，这样就好了，就是有一个仪式就好了。但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参加这么多场婚礼之后呢，我会觉得婚礼它有存在的必要原因，是因为这是你迈入就是爱情坟场前唯一可以跟大家炫耀的一件事情了，唯一一件可以让他觉得好羡慕你哦，婚纱好漂亮，场地好漂亮，老公好爱你哦。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步骤呢，你就直接公证，然后就进入家庭主妇的生活，就是有时候会不免觉得好可惜，少炫耀了一件事情，少让大家羡慕了一件事情。对，没错，我就是这么肤浅的女人。因为我知道婚礼真的非常非常的花钱，但还是会比较想要建议，就是如果你已经公证了，那就等到以后有一点点小钱，办一场可能十个或二十个人的这种比较精致的婚礼。因为我觉得当下那种分享的感觉啊，会让人家觉得世界真的好漂亮，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尤其是新娘站着等新娘入场的那一刻，新娘一走进来，我不管做几次婚礼布置，我每次只要看到那一幕，我都是起鸡皮疙瘩。我想说，天哪，小姐，你就是今天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而且婚礼致辞的时候，好感人，都会哭，我也会在旁边觉得好羡慕，好想结婚，但不想要履行婚姻的义务，所以目前没办法结婚。所以呢，在花店工作虽然非常非常的辛苦，但还是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是我觉得就是在花店真正浪漫的一件事情。但是怎么了？感动完之后，我们还要撤场，撤场也是非常非常的累。非常累的时候呢，感动就是会消失。所以花艺是不是一个很浪漫的职业？是。但花艺是不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答案也是哦。如果你听完我花艺经验的分享，如果还是非常喜欢，那就欢迎你一起投入到这个花花世界咯。然后还有一题我也一起回答好了，就是请问印象如何延长花束的保存期限或是观赏期呢？今天你买的鲜花，那它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垃圾桶，你只能在它进垃圾桶这些前面呢，好好的尽量有时间就观赏它的变化。因为鲜花是会开跟会谢的，尽管有一点点凋零的花瓣，我也觉得那是非常漂亮的一部分，因为它就代表着生跟死。这段话送给你：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其实呢，你今天去花店或是去哪里拿到花回家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找一个干净的水瓶，把它装满水之后，帮你的花的角角剪血口。血口的原因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伤口，让它重新吸水。因为花采在运送过程中，基本上它们都是没有在喝水的状态，因为如果你水桶装水的话，在搬运上会非常的困难，非常的重，所以首当之急呢，就是赶快让它喝水解渴，然后就可以把花材放在阴凉通风处，因为花喜欢很冷。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每天帮他换新的水也没关系，他就会活得更好。那如果你没时间，就可能两三天换一次吧。说到这里，就想要推荐给各位女生，如果你以后要办婚礼，要办在什么时候呢？印象会推荐你办在春天。为什么呢？因为春天是一年四季中花材种类颜色最多的时候，就是代表那时候你的选择是最多的，而且那时候花也是最漂亮的，因为是春天。然后记得不要挑选你觉得很浪漫重要的日子，例如520情人节或是什么圣诞节，那时候花的价格已经是非常贵的时候了。不管你怎么压低成本，你的整场婚礼成本就会变得非常的高。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花钱做了婚礼布置，麻烦你务必跟你的新娘秘书或是主持人说，在婚礼结束之后可以把布置的花带回家，不然那些花通常都会直接被我们丢进垃圾桶里面。我知道听起来有点不合理，但不无菜，但是那是无法度的代志，因为我今仔要甲花一对一对收起来，我的人力成本就是会变得非常高，而且新人也不会愿意用别人用过的花来做自己婚礼的布置，而且想从事这份行业的 女生或是男生们，你要非常的不害怕毛毛虫，因为花多多少少都还是有毛毛虫的存在。因为之前店里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客人他就是从店里买的，就是我们已经整理好，整理好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去除叶子，然后把受伤的花都拆下来的状况，就是代表这只花是非常干净，已经可以卖的了。然后就带回家之后呢，隔了在三天之后，他就发了一大堆照片说他的花上面超级多毛毛虫，要我们赔偿。但其实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啊，他的小花苞里面可能原本就已经有虫卵，但虫卵非常非常小，基本上是你肉眼很难发现的。然后他带回去擦水瓶几天之后呢，虫卵孵化，孵化之后虫就开始吃他的花，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但这时候你也没办法，你就只能道歉。所以平常在整理花的过程中是会发现很多小虫虫的哦。那我们继续回答下一题，下一题是，请问印象梦想中的婚礼会是长什么样子的？我只能说我非常的爱幻想，我梦想中的婚礼大概人数约落在30位，然后每位嘉宾都是穿全身白色的，然后场地会是在森林里面，印象跟印象的老公可能是穿着蓝色的西装，手上戴着20克拉的戒指，会不会太爱幻想？为什么不办在海边呢？因为我看了好多海边的婚礼，非常的灾难，因为海边的风不可以控制它，它就是好大好大，会把你所有的布置的东西吹得东倒西歪之外呢，你眼睛也会被沙子弄得睁不开眼睛，所以我会选择办在森林里面，而且办在沙滩上，眼睛会被沙子吹得眯眯眼。然后婚礼一定会有婚礼记录嘛，然后最后记录出来的全部的宾客跟新娘新郎眼睛都是因为被风吹的眯眯眼，沙子已经跑进去，那时候就会觉得这段婚姻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受到祝福呢？怎么大家的表情这么的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选在森林办的原因，而且一定要是下午的时候，因为下午证婚我的脸就不会大水肿，我又可以证婚完之后好好的跟大家吃点饭喝点酒，然后 after party 又可以接着继续玩，我就觉得这是我梦想中最想要的婚礼。聊了花聊了这么多，让我们进入下一题。下一题是，玩交友软体见面应该要放宽标准，多认识点人，比如忽略年龄跟秃头这些先生，还是就遵循标准筛选呢？我觉得这一题可以拆解成，就是你有多想谈恋爱，你现在 right now 马上就要 Uber Eat 一个过来跟你谈恋爱，还是你可以慢慢等慢慢等，等到适合的人出现再谈恋爱呢？如果你是可以慢慢等的人，我觉得你就是可以遵循就是你的筛选标准去执行。那如果今天是已经好饿了，饿到受不了马上要吃一个大鸡腿，那就是放宽标准多认识点人。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有好处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放宽标准认识更多人，就是像他举例的忽略年龄跟秃头这些，那你能遇到的人呢一定就是会变多，能跟你配对的人也会变多。但如果你今天是个外貌协会，我却劝你自己不要再骗自己了，因为这会是浪费时间，因为你就是一个外貌协会。那如果你今天想要遵从自己心里的想法，那也很好，那你就是要耐心的等待，等待这个人的出现，一出现马上加紧马力把他抓住。所以就是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好好审视自己，只是怕寂寞，还是我真的想要谈恋爱稳定下来的呢？好的，下一题是，在职场怎么跟同事保持刚好的距离，但又不会被觉得太机车。这个人他投稿说他自己是一个冷漠的女生，又爱臭脸。印象想建议你，就是可以试着比较热情一点点的回应你的同事。因为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份工作就是因为很怕生很怕生，又不敢主动认识人，所以我一怕生我的脸已经本来很臭了，不笑之后更臭，大家觉得怎么这么机车，所以就会被处处针对。而且我觉得长大之后的职场跟年轻时候的职场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年轻时候的职场你会想要交到好朋友，你会忽略你是来上班的。而且我觉得长大之后的职场大家会有一个默契在，就是我们只是同事，我们并不是生活上真正的朋友。所以你只要在你上班的时候好好的表现出我对你也是后来好起，我们都是好同事， 第二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候你在职场就是会遇到某些事情是你自己一个人可能出的包，或是你自己一个人没办法解决的事情，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就需要同事啊，要怎么让同事心甘情愿的帮你呢？这时候就要看你平常积的阴德了。如果你平常都不跟他们说话，觉得那就是各做好各自的本分，然后就是一个冷漠的同事，这时候大家就不会有太高的意愿想要去帮助你完成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开心果类型的同事，大家会想着啊，赶快帮你解决好了，不要让你在麻烦之中苦恼这么久，这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感恩，还好我平常有一直讲笑话逗同事开心。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上班怎样，上班一定要排假，有时候就是 排不到自己喜欢的假，或是临时朋友约要去哪里玩需要换假，如果你平常有积阴德呢，你就可以跟同事拜托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跟你换这天的假，因为我要干嘛干嘛的时候，同事也会比较乐意的跟你换哦。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就是上班的时候还是如果有力气的话，麻烦从你包包里面拿出社交的面具戴上去，告诉自己我这八小时就是替塞有玲珑，我要开开心心的上班逗同事开心，等到下班的时候呢，再把你的社交面具收好，做回冷酷的你。下一个问题呢是，印象我明天要跟网友第一次见面，结果鼻子上长了大痘痘怎么办？我急哭了，妆盖不住，我想说小姐小姐请你莫着急呀，因为如果他今天不喜欢你，不会因为一颗痘痘就不喜欢你啊。如果你还是心里那个关过不去，觉得怎么办好焦虑，奉劝你唯一解决焦虑的办法呢，就是直接私讯他说，哎，我鼻子长了一颗好大的痘痘，好讨厌哦，怎么办？然后附上敲头的表情，他可能就会跟你说没关系没关系，长痘痘这样好可爱哦。而且说真的，你今天去见这个网友，你也只是刚跟他认识而已，不用对他抱有太大的期待，外加如果他今天真的因为你脸上的痘痘而不喜欢你，那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你要一辈子身上都不能长青春痘吗？长青春痘之后你的婚姻就会发生危机，这种日子你还要吗？而且我第一次跟三根见面的时候，我那时候穿了一件 T 恤，我没有发现那 T 恤后面非常的脏，我就穿去跟他约会了，然后他也就是忍着没有提醒我，到后来我们比较熟的时候，他就从手机拿出一张照片，是他当时偷拍我的背影觉得很脏，然后他告诉他室友说，怎么会有人穿这样来约会啊？但可能他的世界干净的太久了，所以他就爱上这个脏脏的我。所以想要叫你放宽心，不要对自己太苛刻，穿着干净喷得香香的就可以去准备见网友，然后记得见网友要怎样小心安全。好，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在问的同居问题咯。因为现在印象跟三根是处于同居状态，但这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跟别人同居状态，因为我其实在某一任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同居了好几年，所以同居对我来说困扰并不大，因为同居反而是让你更清楚知道你们两个彼此合不合。因为同居怎样，同居就是你生活习惯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藏了。为什么你尿尿滴到马桶不擦？为什么你的大便没冲干净啊？为什么你丢回资源回收的那个盖子没有先冲过油油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吵架，所以同居生活简直就是吵架 buffet 吃到饱，什么事都可以吵，吵完架再问你好不好。但其实还是有非常甜蜜的时候，也是有非常糗的时候。我先来分享非常糗的时候好了，因为我跟三根同居目前第几个月，可能迈向第四个月吧。有一天呢，我就晚上跟他就是要一起去倒垃圾，但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倒垃圾走到一半的时候，肚子好痛好痛，真的是屁眼快关不住的那种痛。然后呢，我就好不容易等到垃圾车来，把垃圾倒上去之后呢，赶快回家。但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真的好痛好痛好痛，然后我就不小心放了一个水屁，我真的很懊悔，为什么我要相信这个屁呢？这个屁不是屁，这个屁是水屁，所以我就裤子上面有沾到一点点东西，然后就赶快冲上楼，实在太尴尬了，然后我就赶快冲到厕所里面，然后开始 play 噼里啪啦的交响乐。这时候三根就是因为他跟在后面，所以他就问我说还好吗，我就说还好。但这个时候我在浴室苦恼着，我到底要怎么把这些沾到脏脏东西的裤子 拿出去洗衣机里面洗呢？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还没同居的时候呢，我当然是很轻松自在的，就是把沾到脏东西的裤子跟内裤洗一洗嘛。但是因为我们在同居，所以三根在客厅看电视，那厕所就在客厅旁边。我现在如果就是把沾到脏东西的裤子偷偷摸摸的拿去洗衣机洗，那也很奇怪。他就会问说：“啊，你干嘛洗裤子？”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最后的办法就是坦然跟他说：“哎。”我裤子沾到沾东西了，然后就笑笑就没事了。但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就是没有了？我就是一个爱放水屁、把裤子弄脏的水姑娘呢？所以水屁姑娘事件呢，是我目前跟三根同居在一起最糗、最糗的事情了。但也打破了他的幻想，原来仙女会大便。除了这一点很糗之外呢，我觉得同居还有一个小小的困扰点，就是我们两个的睡眠时间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三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他上班的时间非常的规律，所以他作息也非常的规律。那印象目前就是自由业，所以我有时候会忙得特别晚，然后就是会想要在床上再滑一下手机再睡觉，但这时候他就会叫我赶快睡觉了，我就会有点小小的不爽，想说小姐小姐，我的me time还没享受够耶。但是怎样呢，我只能说同居就是妥协，所以我们两个睡同一张床，所以我就目前就会尽量以他睡眠时间当成我自己的睡眠时间，这样作息也比较正常一点点，算是额外赚到一点点身体的健康。然后关于就是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自己觉得做家事的频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自己一个人自己在住，房间多乱，我就是鱼干女，我想要睡在脏衣服堆里面，我把脏衣服往旁边拨，我也是睡得非常的开心。但现在两个人，我只能就是遵守他的规矩，洗完澡才能上床躺。而且关于同居生活做家事这件事情呢，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呢，你今天看到了，你就把它捡起来做。但捡起来做之后呢，你还是要跟对方说：“哎，我今天做了什么事哦，很棒吧？”让他称赞你。那他称赞的同时，也知道哦，原来你一直都有在做家事。因为家事这种东西，就是你默默的做，对方是不会知道的。你必须去讨功劳，让对方知道说你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那他是不是也更努力一点点付出呢？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爱报告的人，如果我今天做了什么家事，三根一回到家，我就会马上跟他说：“哎，你看我今天折了衣服，我洗了衣服，我吸了全家的地板，我还拖了地。”让他知道说原来我有在做家事。那哪天他放假的时候，他一有空，他就会甘愿做他那一部分的家事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假装好意的去跟他说：“需要帮忙吗？”他就说：“不用。”那我就会很开心的去当沙发马铃薯。而且情侣在同居之前呢，就绝对要谈好房租是 AA 制，免得哪天吵架了，你一直都没付钱，你会被赶出去，你那时候就没有话语权了。所以同居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谈好 AA 制，我有付房租，你有付房租，那我们两个就是平起平坐。如果你今天对我很不爽，那你就是自己不要回家，你不可以把我赶出去。而且想同居的情侣尽量还是要抓一笔生活费，假如我们今天抓一人一个月要给家里的生活费是15000块，那再加上房租，就是我们固定开销，这样大家一起在摊提这个钱的时候，才不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付比较多钱啊。然后关于同居还有一点，我不太确定要把它分类在甜蜜幸福区还是有点小烦恼区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家里永远都会有人在等您。身为一匹野马的印象，有时候五六日我就是想要喝酒喝到天亮，但以前还没同居的时候呢，我只要跟三根报备说：“哎，我今天晚上要去喝酒哦。”然后我就是可以一直玩玩玩玩玩玩到天亮。但现在啊，我们两个睡在同一张床上，跟朋友出去玩，我只能告诉自己说：“好，今天就一摊，我答应他2点前回去，那我就是2点前尽量到家。”就是没办法玩得太尽兴，但有时候工作好忙好忙，回到家就会想说：“啊， 有一个人在等我，这个家有开了一盏灯，很温暖。那时候又觉得心里暖暖的，同居真是棒啊。所以目前关于同居快半年的心得就是，我告诉自己，催眠自己，有舍才有得，人不人什么都要。接下来的下一题是，每次好友聚会，其中一个好朋友都会一直抱怨公司的主管，让人听了心好累。关于听抱怨这件事情呢，我只能说没办法，身为朋友你就有必须要有听抱怨的能力。但我知道有时候真的好烦好烦，因为我之前有一份工作，就是其中一个同事好晕船一个男生，然后每天上班都要听他分享他晕船的那个男生又怎么了又怎么了，每天无时无刻听了真的好腻。而且身为一个好同事，我也试着帮他解决办法，给他好多建议，但他还是会不想听这个建议，但还是一样沉溺在这种自怜自爱的氛围里。到后来我就是放弃了，我就是左耳听右耳出，然后就因为我后来就理解到，原来有些人他们抱怨不是为了寻求建议或是解决问题，他们的抱怨就是想要抒发自己心里的压力，把这些烂摊子丢在别人身上，他这样就觉得啊，好快乐好快活。但有错吗？没有错。但身为朋友的你可以建议他说，小姐，你一直讲重复的事情，但我们给你的建议你都没有听进去跟理解，但你每次来聚会都是要讲这些让人家觉得心理压力很大的话，希望你下次可以不要再讲了，除非你现在答应我，我们听完你最后一次之后，你下次如果再讲的话，那就是要发500块。这个建议会不会太绕塞啊？把这500块呢当成心理智商费用，就是办这个聚会啊，垫一点点钱，那你也讲得开心，我们也吃得开心哦。而且关于爱抱怨的同事啊，我都会喜欢用激将法，我都会说，好啊，那离职，你离职嘛，离职之后就不用再受这些委屈了。这时候啊，他们就会哑口无言，不知道用什么反驳你。因为你每次都对他太好了，在他委屈的时候讲他想听的话，他理所当然会觉得每次见到你我就是要吐口水听我想听的声音。但如果你今天对他讲了好难听的话，骂他是一颗不能捏的烂草莓，我就不相信他再也会跟你讨论工作上的事，因为他会觉得没关系，你就是不了解我，我不需要再跟你讲这么多，那你也就是逃过一劫咯。好的，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什么今年很想学的事情吗？我今年初帮自己许了一个愿，就是我要努力的拍 Reels， 那这个部分目前正在努力的执行当中。我也觉得我现在越录越顺手，我从第一支影片可能要剪个2天才剪得出来，到现在我大概1天可以剪一支片，我觉得我自己很棒，给自己拍拍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看我的 Reels 哦。只能说我可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拍呢，而且我以前啊，对面对镜头真的是好害怕，好不喜欢镜头拍，但现在算是克服这个障碍，很爱面对镜头，搔首弄姿。那也是希望我今年这个目标啊，可以至少一个月有4支 Reels， 我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啊，因为我昨天跟李正达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青春18×2》，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一个男生，他到36岁的时候，他回顾18年前发生的事情呢，他就是在审视自己的人生。那就是这部片我自己觉得他故事虽然有一点点单薄，但是他拍的颜色跟画面我觉得非常的漂亮，而且甚至有几幕我有起鸡皮疙瘩，我甚至就是看完马上跟三根说，天哪，我想要去独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小小的种子现在目前在昨天晚上会不会太近，他在昨天晚上已经埋藏在我心中。所以呢，我希望我今年可以完成独旅，不论是在出国好了，或是在台湾，我想要自己独自的去旅行，我想要去找自己。虽然找自己这3个字现在听起来有点像是贬义词，但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需要这种重新审视自己，到底一路走来哪边做对了，哪边做错了，或是其实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对错之分，如果没有这个选择就不会有现在的我。虽然听起来一切非常非常的绕口， 但就会觉得我的心里需要放一点点的小小的长假。然后啊，最后想再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就是我最近在看的这本书，叫做《狮子的点心》，它好像是2020年出的书，然后那时候好像就蛮红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前阵子看到有人在分享，我就突然好想看，所以我去买来看。然后这本书的大概就是在讲说呢，就是有一个女生癌症末期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差不多放弃治疗，她想要好好体面的走下去，所以她就到了疗养院的机构。那这个机构呢，就是就聚集了就是这些已经放弃治疗的人，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点心时间，因为他们时间都剩不多了，所以能吃到点心时间也不多。然后点心在就是医院也是不太能吃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会把点心写在纸条里面，然后用抽签的方式抽出今天下午大家要吃什么点心，然后那个疗养院的婆婆就会开始做点心给大家吃，然后跟大家讲解说这个点心或是这个人的故事。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会有一点点想哭，但就是字非常非常的多，我算是读得很慢，目前还没读完，目前大概读三分之一而已。但是我目前的感想是觉得这些文字都是可以很清楚的描述到那些很可以想象的画面，所以读起来是非常有趣的。那就分享给喜欢看书的人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麻烦给印象五颗星，记得来我的 IG 看我的 Reels 给我一点鼓励，那也期待少中康复的时候回来跟印象还有达姑一起录音咯，大家再见，拜拜。